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扯得很远，还是从古时候说起哈。我觉得石老师一定有备而来了。广告在古时候很早就有了，可能就是随着形式在变。以前有口头广告，对吧？应该还有这种实物广告，比如说一下就想到当时石老师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，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三碗不够钢。以前的酒旗应该也是种广告。
对，那个但是呢，我可能先退回去一下。江小白呢，我是有点感触的。因为我这个其实原来一点都不知道江小白这个品牌，然后在去年回去的时候，到了河南啊，不是，这个到了河南以后呢，朋友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呢，说有好江小白，我说这是个什么酒，是不是很特别？他说您连这个都不知道，那我说你已经 out 了，就是这个江小白呢，就是现在流行到约女孩，不是送玫瑰。而是问他今晚我们喝江小白喝吗，就是到这样。那么江小白的广告有人评价他的成功超过了杜蕾斯，他就是最简单的总的一个广告，就是我是江小白，生活很简单，接下来才大批的文案不同的地方，但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说他是抓住青年人，他是用文青的手法。我看到几个他们给我看了，这个特别是对那一个简单，这个城市青年有情感抒发的需要，喝白酒吧有一点想试试又不怎么样啊，所以他也喝不起茅台。比如说他在很多地方不同的广告，像在这个地方说，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是因为该用脑子的时候用了感情。下面江小白推出来，江小白你以为是个名人名，是个姑娘的名字，但其实就是个酒啊，就是个酒。他有的地方说，有时候我们说错话，因为我们该喝饮料的时候，我们喝了江小白。他就用这种文青的手法，在湖南的广告里面，你还记得书架上摆满的空酒瓶吗？还记得当年熄灯后的午夜神谈吗？再多一个人牛逼的日子，比不上一起傻逼的岁月。约起老地方，约起江小白，兔龟儿子不来。他用这种的东西来，
就是情感牌嘛，
就是。然后这个在成都的广告，成都的冬天到了，你在北京冷吗？今天喝酒了吗？我很想你。一起喝酒的兄弟告诉我，喝酒以后，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自己的最爱，这叫酒后吐真言，已经吐了，收不回来了。江小白，比如，他就有很多很多不同地方，不同这种煽动青年人没钱。又要有气派的，又要有情感抒发的青年人，所以一下子这个江小白火得不得了。
我觉得他这个应该说江小白的这个，他主要是以广告文案的形式哈，在市场上做推广。说到这个江小白呢，我也看过他的一些广告词。其实你把想想看，如果是发在我们的微信圈里，这不是我们平时说的一些鸡汤文，喝多了可能嘌呤有点高。看过他的这种东西之后呢，我个人感觉他定位比较准，他成功在于就是说他定位的人群20-30岁，不超过就是40岁上下吧。就是那种孤单寂寞冷的异乡城市青年，我就感觉特别像这种感觉。因为像刚才讲这种所谓的嘘寒问暖，个人感觉就是青春而有矫情的一些文字。
这说明这个广告里面啊，说到底最后有力量的还是文化。刚才我们说脑白金，它最后成了校文化的象征，而这个呢也差不多喝的不是江小白，喝的是文化。他甚至说有的时候根本不是酒的度数，他甚至配合饮料来给人喝。怎么说呢？他喝的就是那种情调。所以说当一个品牌能做出有情调有文化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成功了。
他因为通过打造一个稳固的这种叫文化形象，我觉得让消费者就是让有一个特别鲜明的记忆点，你就记住了，哦，这个产品是关怀我的，是针对我的。可能成功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我觉得江小白包括杜蕾斯也是一样的，我觉得杜蕾斯和江小白其实他们在，我觉得只是表现手法的不同，但是大家都是有一种，应该说怎么说呢？品牌树立一个稳固的文化形象，就是以情感为出发点，他是通过这个，我觉得来在消费者心中，
这又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差异了。其实中国的要做的好多广告，它也有一个政治正确问题，至少要拿得出台面。你比如说这个杜蕾斯应该是一个避孕套吧。 这个东西在中国要大量的做估计，不会很大大方方的来推广。当然它可以做，但是你讲这个孝文化，你讲这个青年人的情感问题，它就成了一个高大上的问题。所以这上面呢，又是一个很大的中西文化的区别。西方一切都坦率，该做什么该说什么都可以，而中国老百姓自发的有政治正确这个问题。
哎，长知识了，我以为江小白，我以为肯定是个演员，我知道江一燕啊。我以为江小白是很像，
除了他们除了电影除了动漫，确实开始又把他打造成一个女青年的形象了，很清纯的，很清纯的生活，简单的，就是那种办公室的男青年，很梦想追求的那种。
嗯，
是白，是我现在知道是白酒吗？它是一种白酒，
是一种白酒，
低度白酒。所以呢，有个做高度白酒的人在嘲笑他们，说广告做得非常好，经营很不成功啊。所以他们后来也拍电视了，这个收购了一家什么好的酒厂了，但是经营还是不行，就是广告成功。所以这里面呢是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广告成功不等于他一定是成功了。据说他营销策略还不是最好，但是
这就是还有一个定位问题啊，就是说谁在喝白酒，喝白酒都是什么人？就年轻人，就是这一代年轻人，他就是如果从追求品味的这个角度来说，白酒拿得出手吗？是不是还是一些老的那种品牌比较响的啊，更加能够吸引年轻人，是吧？
嗯、
所以你想，国内的酒的品牌的无数。那么你无法和茅台，无法和五粮液去竞争，他就抓一群人，一群想喝点小酒又喝不了太多的啊，老白干的那种，
太高、
而且呢又想借酒发点酒疯啊，不敢说的话借酒遮面说出来啊，他就抓住这一批人，而且带点文艺化的东西，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广告路子。
听你这么说，下次我回国是要喝一瓶看看。
但是你对，你可以和太太说，今天我们两个来段江小白怎么样？
它就是比较小瓶小瓶的，这个当中我看不少广告人提出一个词叫文本之源，这文本之源就是比如说江小白就是这种年轻人内心的情感，所以他的无论不管他的这个文案怎么来变，有个文本之源没改变，就跟杜蕾斯是一样的。杜蕾斯他就是讲两性，但两性的时候他变得呢，可能在他做这个中国方面的中国市场的文案的时候，就像刚石老师讲的，可能相对比较含蓄，所以他在文字上呢处理的是相对比较含蓄，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转几个弯才能明白。曾经有一个就是关公拿了一把大刀在手里面，脸是煞白的，我也是看了很久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
煞白刀
啊，杜蕾斯的广告一定是要转很多个弯才能看得到的。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游戏上线了，上线了，依照杜蕾斯的这种性格，他们应该是很快就会跟进，就是他们很会蹭热点，这个热点蹭的是相当棒，但是他一直没有，拖了将近一个月，将二十多天的时间，他才把这个整个这个游戏啊，这个大的海报跟他的这个联系在一起。后来我想了一想，也终于想明白当中道理，所以他取到了含蓄，又取到了当中这种两性的关系。这就是说文本之源他没有离开，就像江小白一样，可能有些广告我为什么做的没有成功，就像刚才讲的石老师也提到了，还有这个脑白金为什么他能成功，孝文化就是他的文本之源，说实话就是一种文化的一种 link 在当中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